拉蒂有一只猫，那是一只启蒙时代的西班牙猫，它的脚能够在钢琴上行走，演奏出清新的乐章。笛卡尔写过一个作品叫《猫的赋格》啊，但大概它的主题是这样的。这个旋律它的前半句啊，它听起来它感觉特别不像当时人构造的旋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它这几个音一起摁的话，就会构成这么一个这个和弦，这就不是一个和弦，是吧？所以这个整个这几个音放在一起听起来非常的不和谐，但是呢它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跨度却都是和谐的。比如这个，这是小三度、纯四度、小三度、大三度，又是小三度，所以每一个部分都很和谐。那么这样的话感觉呢，它就不太像是从一个整体的和弦构造出来的，倒像是有一把这什么小三度大三度的尺子，这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跨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不知道该落在哪儿，那所以说呢它的后半句就要写成这样，是吧？那么强调给它落在这个 G 这个音上啊，所以强调这个曲子是 G 调，因为从 G 开始，所以再落到 G。那么从这个感觉上看呢，我们说这段曲子的后半部分就非常像是斯卡拉蒂自己写的，而前半部分呢就很像他的猫用爪子在键盘上这样跨出来的。
那你也许会问，这猫它怎么能控制的那么准呢？当然它肯定控制不了那么准啊，那肯定是斯卡拉蒂在里面做了微调，它做了一个调整的，这样的话呢才能把它所有的音程都控制在它认为和谐的这个小三度、纯四度和大三度上。那这也正好符合它对猫的这个感受。所以呢在十八世纪呢，猫应该是作曲家最好的这个助手了，因为它既能够构造出你所想不到的和弦，它这个和弦呢又能给人以这个调整的余地，那所以呢非常好。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个兔子它就没这个能力了，因为它是跳着走的，所以它这个两条前腿呢它就很可能会踩在钢琴上的这个一个键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
斯卡拉蒂
过于单调。
只猫，
如果它真的
那是一只
启蒙时代，
它又可能在
西班牙
跑太远，这样的话，
它的距离肯定不够长。
在钢琴上
行
的，
它肯定也是
演奏和谐的、
清新。
所以呢，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兔子呢，它构造的所有音色都是和谐的，基本上。
那猫呢，就有可能产生和谐的音程，有可能产生不和谐的音程。而在20世纪音乐的写作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
这个旋律它
和谐的音程和不和谐的音程是交替进行。
感觉特别像当时人构造的旋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它这几个音，
对，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样的音程是协和音程，
一起来的话就会构成这么一个键盘上离得越近的音乐，
这个不和谐的和弦，
是吧？所以这个整个这几个音放在一起，像二度啊，非常的
紧紧挨着的。
但是呢，它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跨度却都是和谐的，比如这个。
最不和谐
小三度，那么呢，
你
的
这个就是
这
三度。
那么如果我把
三度，
我把这个小三度，所以每一个部分都很和谐
啊。就是说，
那么这样怎么改变呢？
它就都
太像是一个整体的和弦，
一种叫尖锐
构造
和谐，
倒像是
那么呢，
比这个小三度、大三度的尺子
再稍微粗
一
点的，就是这个
大
二度、一步的中间隔一个音。
那么这样的话，它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不知道该落到哪个音。
那以及它的这个
后半句又要显得这
换个八度。这也是不和谐的，
所以强调
小二度和大二度都是不和谐。
这两种音程都是猫在键盘上最容易创造出的音程，因为只要它的爪子落在
两个白键
之间，
这
一
段
猫一踩，
后半
就踩在
非常
白键之间，
阿迪自己写的，
单独踩
而前半部分呢就很像
这样
猫用爪子在键盘上，
要么就是小二度，要么就是大二度
跨出来。
那你也许问问，这猫
开放
控制的那么准，
也就是说这个
肯定控制不了那么准。
隔了
是斯卡拉蒂在里面做了微调，做了一个调整的，这样的话才能把
猫在钢琴
所有的音程都控制在它认为和谐的这个
小三度、
纯四度和大三
度
加
上一个二度，
那这也正好构
成
它对猫的这个感受。
二度关系，
所以呢，在这个在十八世纪
的猫
应该是作曲家最好的这个助手了，因为它既能够构造出你所想不到的和弦，它这个和弦呢又能给人以
这
样调
就是一个开放的二度，
所以呢非常好。那相比之下，
这
个兔子它就
紧密。
因为它是 跳着走，
那么
所以它是一个两条前腿，
这个、后面这
个它就很可能会踩在钢丝上
的
前
腿之间
的
这个不长，
那么这样
是后腿
就过于单调。
差不多，
它真的跳着
在一个四度
跳
的，
它有可能在钢丝上跳太远，这样
那么在键盘上
过长，
四度到
然后音程呢，它
构成的就是关系，主要是有、这个。
所以呢，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兔子跟它构造的所有构成都是不和谐的，基本上。那猫呢，就有可能产生
这两个
和谐的
那个
有可能
音程呢，都是一个非常和谐的。
而在二十世纪音乐写作里面，
就是在
重要的
度和纯度之间，
和谐
增四度
和不和谐的
音
层
在
它
间那个曲发，
这样的话呢，这个猫的这
个增四度的关系
就行了。然后呢，对，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样的，
那就是说呢，这种
什么样的音程是不协调
的，在猫的两条腿越距离这么近，越那么呢，就有可能迈出一个和谐的纯四度或者是纯二度啊，就是
仅仅
挨一个特别不和谐的增四度。那么这些和弦在交替运用起来呢，就是现代主义音乐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语言。
那么如果
而且呢，刚才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这个它的两条腿这么一落，就是会把两条腿
裂开的，它都是最和谐的，
很可能踩出一个二
的一种
加一个
四和谐音程
的关系。
那么
这个我们来看一个谱例，
在
美国作曲家马林特写的三首钢琴作品中第
一
首，比如说我们来看中间这个第十小节，
那以及它的这个换一个位置的排列，比如换个八度，这也是不和谐的。所以说这个小二最后的
这个
都是不和谐的。
这两种音程都是猫在键盘上最容易
创
造
的
音程，因为只要它的转角落
在
两个白键之间啊，因为猫一踩它很容易就踩到了两个白键之间了，
这也是猫在
单踩一个白键太容易
走的和弦。
这样的话产生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猫只要在键盘上一走，它就能够让谐和音程和不谐音程交替进行。这样的话，猫
就
具备一个先天性的构造现代主义音乐的条件。
那么大家注意观察，现在这个猫在钢琴上的步长啊，那么它迈出一步的距离正好是九度关系，它都是循着这样从上琴到下琴正在构成下开到上里的二度关系。然后我们再看这条后腿，它一样是一个九度关系，在键盘上拉的这个规律一条腿。这样的话呢，猫是两自然的创造
两音之间，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开放的二度
关系，怎么控制节奏的
旋律，加上一个
紧密的二度的。
因为我们可以去这个回想后面是怎么样呢？
那么
对，
无论是
他前一二腿的均匀的节奏长兴趣来呢，
后
其实是因为人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
在
要劳动
四度，
在劳动过程中，他为了让劳动成立，
那么在键盘上四度它
产生了节奏
构成了
音程
关系，
主要是
从猫的这个生理习惯上来说呢，
它
这
个
纯四度。
还有
你在逗猫的时候呢，必须得让这个逗猫棒呢，
这两
均匀的运动，
这两
那么这样的话呢，猫才会感兴趣，因为它才会觉得这个
是
有生命
和谐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
那么它们之间
意义恰恰
在
纯
四度和纯五度之间，这个增四度
创造音乐
的
时候，
它
们
之间
那个
就
刻意的去追求这种
音乐
之间
增四度的关系
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呢，就是
很极其不和谐的
音乐。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营造
猫
这样
两条腿这么的两条腿之间距离这么一迈，那么呢，就有可能迈出一个很和谐的纯四度或者是纯五度，或者呢是一个特别不和谐的增四度。那么这些和弦在交替运用起来呢，就是现代主义音乐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语言，
就是这么去构成。
而且呢，刚才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这个它的两条腿这么一落，就会把两条腿踩上
音乐了，
这样的话就很可能踩出一个二度加一个四度
不能
的关系。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谱例，这是美国作曲家马比特写的三首钢琴作品中第一首，比如说我们来看中间这个第十小节，
在钢琴上踩出的旋律写的这首副歌呢，就一直被保留下来，
这里面这个
非常经典的
这个。
但是这种音乐家的
这个
目的心理到了二十世纪的音乐阶段，它就消失了，因为呢，在这个时代呢，音乐的本位它由作曲家本位转向这个音乐本身的这个本位。
那么这也是猫
的
这
个奥地利的这个科尔内克尔，它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猫只要在键盘上一走呢，它就能够让谐和音它和不谐和音交替进行，这样的话猫就具备了一个先天性的。
那么它们关系的都不是这个音
乐
是谁创造的，而是说。我能不能发现一种新的排列方式去处理这些音程关系？无论
遵循着这样从上行到下行，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
上行的
音乐，就是因为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是把它当做
猫
在
键盘上来，
所以呢，音乐
的规律制，
这样
的话呢，猫
也能听
的，
所以呢，
音乐
呢就让
猫。那么呢，这个时候你一定会问，那猫是怎么控制节奏的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问法 人是怎么样的会对这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均匀的节奏产生兴趣的呢？
它的
其实是因为
树
人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它要劳动。他在劳动的过程中，他为了让劳动胜利，一二三四，哎呦哎呦，他就产生了节奏啊。那么呢，但是如果就从猫的这个生理习惯上来说呢，那么猫，你在逗猫的时候呢，必须得让这个逗猫棒啊，它是不均匀的运动。那么这样的话呢，猫才会感兴趣，因为它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生命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生命的意义恰恰是在于不均匀。因此呢，二十世纪它在创造音乐的时候呢，那么它就刻意的去追求这种音乐之间不均匀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呢，就很适合猫它在键盘上行走所营造的这样一种音的排列的规律。
那斯卡拉蒂的猫在当时很有可能就是这么去构造音乐的啊，但是这个音乐家啊，他这个妒忌心都非常强，所以斯卡拉蒂看到猫能写出这样的音乐了，那我怎么办呀？巴赫怎么办呀？亨德尔怎么办呀？是吧？所以说他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这个秘密，所以他就把这个猫给送人了，送到一个没有这个键盘就是没有钢琴的家庭里，这样的话别人就不可能发现这个秘密了。但是呢，他根据猫的这个在钢琴上踩出来的旋律写的这首副歌呢，就一直被保留下来啊，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但是这种音乐家的这种妒忌心理到了二十世纪的音乐阶段它就消失了，因为呢，在这个时代呢，音乐的本位它由作曲家本位转向了这个音乐本身的这个本位。比如说这个奥地利的这个科尔内克，他会用斐波那契数列去构造音乐。那么法国的梅西安呢，他会用这个就是鸟，把鸟叫声给它写成谱构造成音乐。那么他们关注的都不是这个音乐是谁创造的，而是说我能不能发现一种新的排列方式去处理这些音程关系。无论是来自于自然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啊，那么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音乐，就是因为你是把它当作音乐去听的。所以呢，音乐的本质就是对序列的聆听。所以呢，那么就让你的猫带着你去聆听这个世界吧。门德尔松有一只狗，那是一只狂飙突进的尼德兰狗，它的尾巴能在竖琴上摇摆，演奏出狂热的华彩。